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块儿去研习主的话语了。最近呢，我们都是在读哥林多后书，从保罗他的分享当中呢，去学习怎样呢去服侍主啊，怎样要去怀着一颗正确的心去服侍主。另外呢，我们也从一个作为弟兄姊妹的一个角度呢，我们学习怎样啊去体会牧养我们服侍我们的主的工人，以至于体会他们的心肠以后呢，以至于我们晓得常常为他们代祷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对别人要求很多，确实忘记我们也应当用爱去为他们祷告。那么来到今天哥林多后书的学习呢，今天已经是第十一讲了。第十一讲的主题是劝勉和剖白啊，我们将会看的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到七章四节。分别为圣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到分别为圣啊这四个字有什么联想啊？那其实分别为圣啊，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呢，保罗就曾经提醒过信徒说，你们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以为这话是单单指到不要和不信的人结婚，可是这句话呢，实在是有更加深刻的含义。这句话背后呢，也在表达一份心智，那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专为主用，是属于神的，是属于神的。跟随主的人呢，必须要保守自己，不可以和世界呢有很紧密的结交同盟。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去看一看保罗他怎样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到七章十六节去表达这个主题啊，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啊，他要劝勉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同时呢，他也会继续剖白他的心迹，以及他也会分享他的心事。我们现在呢，先来读一读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跟随主的人呢，必须要保守自己，不可和那拒绝主的世界呢有密切的结合或者是同盟。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到七章四节呢，就是讲论到这个主题啊。保罗在这里呢，就劝勉我们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同时呢，他也进一步的也来分享他自己的心事。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到七章一节。在这里呢，保罗他是极力的劝勉信徒要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经文呢是这么讲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信主的人呢，是属神，是光明之子；拒绝主的呢，是属于世界，或者是属于撒旦，是黑暗之子。在这里呢，用了好多对比句啊。第一句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啊，这里呢指的是生命和身份上一种根本的对立。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同父一轭呢，是以牛马覆额作为一个比喻，提醒呢弟兄姊妹呢，不要跟异教的人去妥协。生命记的22:10就说呀，摩西律法呢禁止人用牛跟驴啊同父一轭去耕地。如果要耕地呢，就必须要把那个轭呀放在两只驴或者是两只牛的肩膀上。那这样，那两只牛或者是驴啊，就可以呢走相同的方向。生命记的22:10，同父一轭呢，是以牛马覆轭作为比喻，提醒信徒不可跟异教的人去妥协。生命记的22:10就记着，摩西律法禁止人用牛和驴一块儿去背着一副轭去耕地。如果要耕地的话呢，必须要把轭放在两只驴或者是两只牛的肩膀上。这样的话呢，那两只牛啊或者是驴走相同的方向啊，这样才能够一起去耕田或者是拉车。如果是勉强相配，一个往这个方向，一个往那个方向，一个步调快，一个步调慢啊，就会非常的辛苦，而且呢也不能够完成工作。那同样的道理，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呢，在人生的目标和结果上也有根本的一个不同啊，大家走的是不同的方向，是不适宜结成为很亲密的伙伴的。那保罗在这里呢说的呢，不是说要禁止信徒和非信徒有任何的接触啊，就像哥林多前书5:9那里，还有7:12-13、10:27等等。其实实际上呢，在社会生活当中，人跟人呢是需要有交往的。我们身边是有没有信主的人啊，没可能说呢，因为他不信主，我就不跟他往来，我就不跟他交朋友。那这样的话呢，怎么传福音啊？但是这里呢，保罗是想说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底线啊，我们要记得呢，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啊，我们自己要立一种志向，分别为圣。我们呢，不要和那些呢拒绝主的人结盟。不要去跟随世俗的洪流，不要跟那些拒绝主的人有一样的目标和追求，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妥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任由呢别人的价值观，不信主的那些人他们的价值观摧毁自己的属灵生命和基督徒的品格。所以说，信和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这不但呢可以应用在亲密的婚姻关系上，其实呢也应该包括在事业关系上啊，或者是一些呢要表明宗旨的社团的组织上啊，也包括一些呢很深入的交谊。因为你很自然的会发现呢，你一旦建立很亲密的结盟呢，随着关系的自然发展呢，如果大家根本人生观不同，方向不同， 肯定会走到一个意见不同的分叉的路口上。再走下去的话呢，那很可能信徒就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就妥协，牺牲对神的忠诚，贬退呢灵性的生活，是灵性啊或者自己的生命也越来越世俗化。哇，别人说什么什么手机好，哇赶快买啊，什么楼房的漂亮啊，赶快往里头冲。别人说好的未必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最好的，相反别人看为是轻贱的，在神的眼中也未必是不好的。我们拿婚姻作为一个例子吧，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太自信了，可能想先结婚之后再慢慢来吧，那可能自己可以影响对方，到后来对方也会信主呢。但很多的个案当中我们都会看见呢，就是这些起初好像是信心满满的弟兄姊妹，到后来他们是满怀遗憾又很是惭愧的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不快乐的婚姻生活祷告。因为呢他们就会分享说他们跟他们的配偶在灵里面根本就不能沟通，从一开始的灵里不通，到后来大家在金钱使用啊，时间的运用啊，儿女的教养啊，生活的细节啊，都有分歧，都有冲突，然后呢就开始缅怀以前单身的时候跟神相交那种美好的时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呢，按我看最可怕的是本来爱主的好好的肢体，他们被不信的一方感染了，随流失去了，离开神了，离开教会了，不信了。我听过有一些的回教徒，他们娶了信主的姊妹，到后来呢姊妹不信了。我们呢再拿工作上的结盟来去讲吧，合作的伴侣啊，合作的伙伴，合作的伙伴呢、啊、是必须要有共同的信念理想才能够同心把事做好的。如果一个人本着基督的那份的信望爱啊，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呢以帮人作为他做生意的最终的目标，可他的伙伴呢，做生意的伙伴呢却是不信的，他是以赚钱作为他终极的关怀的，那你想结果会怎么样呢？很可能呢到最后会闹个不欢而散，还丢个朋友呢。啊，这里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啊，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保罗他一口气用了五个论证式的问题来加强警告的力量，提醒信徒信和不信的联合将会何等的不自然、不适宜、不安全。特别最后一个问题更是突出了归耶和华为圣的重要。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神的殿呢是圣洁的，拜偶像呢却是不洁的，两者之间呢是很难共融的。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不但每个信徒的心是这样的一座至圣所，就是所有信徒也组成这样的一座殿，并且神应许他要住在里面，我们蒙召是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要对神忠诚。这样保罗恳求他的读者要从拜偶像的世界当中把自己给分别出来，就像出埃及记29:45-46，还有以西结书37:27-28那里也记着，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旧约的时候呢，神要求以色列人跟万民要有分别的， 照样，新约的时代呢，神要求基督徒要跟世人有分别。这种分别呢，不是指肉身上、区域上或者是社会上啊，而是指到呢这个道德上、灵性上，我们是属神的人。我听过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说，为什么会信主？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生命很不一样，他们的见证呢吸引了他们、结果呢他们就来教会听道信主。如果我们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哇，失去了见证那份力量。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呢，并不是说他们必须得避世独居啊，而是呢保罗劝他们要保守自己，不被那些拜偶像的属世的人呢，把他们带入与神疏离的那种的拖累当中。因为大家知道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城市当中啊，是一个很繁华的一座大城里边。那么今天信徒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支持弟兄姊妹过有力的见证的生活，不受俗世洪流的影响，其实是很在乎身边的人。如果我们有属神的伴侣，如果我们有好的灵友，我们的定期的祷告，我们一块去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聚集在一块去做见证，那就很有力量。所以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不是说呢要逼你，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而是说想让你活得更加有力量，更加幸福。信和不信不可以同负一轭。当你从心底里边愿意这么做的时候，你得到的呢不是说很大的压制哦，而是感受到一种自由，一种幸福感，一种力量。啊，因为你知道呢，你身边的人是跟你是同路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好灵友呢？哥林多后书的6:17-18呢，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2:11的话哦。那里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先知以赛亚呢，呼吁以色列人要从被掳的巴比伦出来，自己分别为圣，预备侍奉神。保罗引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的经验，作为基督徒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的象征。巴比伦呢，其实是一个象征啊，它是代表着一切抵挡神的权势啊。巴比伦呢充满着偶像崇拜啊，有污秽，有罪恶，有反叛神的文化，有属世的虚荣感，有所有物质的引诱，有血气情欲的引诱。以色列人要从巴比伦出来，才可以做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照样基督徒呢也要从世人的各种的罪恶，还有情欲的引诱，又要从那虚荣感当中给出来，从世俗当中的一些引诱当中分别出来，这样才能够跟神儿女的身份相配。当我们还在农村，我们爱神；当我们冲进城市，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受到污染。让我们记住施洗约翰的心智和风骨，却不要让挫折叫我们的信心眼睛变成老花，看不准耶稣是谁呀。那保罗之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的7:1总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注意这里保罗提到污秽是有两方面，一是身体的私欲，二是心灵上的不专不忠。那要保守身体和灵性上的圣洁，就要有敬畏神的心。从7:2起呢，保罗的笔锋一转，回到6:11-13那里，要求信徒要去宽宏的去 相待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哦，他呢就继续为自己的行为去辩护，因为他知道教会当中有人在曲解他，在诬陷他，说他不公平，说他搞破坏，说他占人便宜。但其实呢，这正是攻击他的那些人的大毛病。在保罗身上找不到这些毛病，在那些攻击他的人身上找到这些毛病了。那六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曾经说，哥林多人呢，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而在这里七章的二节到四节呢，就是保罗他的请求了。我们来听听保罗的请求，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在我们心里，情愿与你们同生同死。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保罗为什么要请求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收纳他？这收纳的意思呢，就是不要再对保罗和他的同工存什么成见啦，不要因为保罗曾经指出他们有什么过失，就将保罗看作是跟他们作对的人。哥林多人要有宽大的心收纳保罗和他的同工，因为他们虽然态度严厉责备他们，但到底他还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去责备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生活为人方面并没有亏负哥林多人的地方，也没有在物质上什么好处上贪图过什么便宜，更加没有什么品格上的污点啊把柄啊，所以他就能够这么坦然直说，要求哥林多人用宽大的心接纳他们。也正因为哥林多人了解保罗，他为人清洁耿直，所以呢，他们就不会因为他的责备忠告呢，就把保罗当作外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责备不能够达到预期的果效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见证做得不好。如果我们平日的生活见证，好像明光那样，心地坦诚，做事公正，那么我们劝别人就更有力量。就让我们学习保罗，以自己的生活言行来去示范我们想别人怎样吧。从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三节到四节，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勇敢地表达他对哥林多人的关心，对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期许，还有对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感情。他说他愿意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同生共死。弟兄姊妹，哇，这话真的很浓很重的情分在当中啊。想想看，假如你教会当中的传道人啊牧者跟你讲这样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哇，同样是责备和提醒，但是出于爱或者是出于恨，那就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保罗对待哥林多人好像是手足骨肉，所以呢，信徒虽然是受了责备，但是还能够受教顺服，而且呢，因着保罗对待他们的真诚而感到快乐。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呢，是好像爸爸爱孩子那样的一种的劝责，而不是一种审判官式的一种判罪式的那样的一种态度，也不是一种破腹骂街的那样的反击。他们感受到的是保罗那份爱，所以要攒了好多好多的代祷，攒了好多好多的爱呢，才好去帮助别人成长。不然的话呢，就没有说服力的。保罗呢，为哥林多人夸口，说自己从他们受了安慰，是指着哥林多的信徒接受劝告而悔改去说的。 保罗对他们有爱心，因为之前呢，他们也曾经听受过保罗的劝告。保罗知道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听劝告，他们心里就蛮有安慰了。劝诫人呢，其实是要冒险，要做准备啊，可能会受到反击，甚至呢会被朋友看成是仇敌。你有没有试过你劝人你直言，结果反被朋友疏远你呢？那很可能是带到的不够多了。但是呢，一旦发现自己的劝告发生了作用，自己惦记着的弟兄姊妹他们从错路上回转，那种的安慰和喜乐呢，哇，真的只有用爱心劝告人呢的，就是只有那些呢曾经用爱心劝告过人的人，他们才能够体会得到。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不知道保罗这种带着爱的劝诫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呢？愿意我们能够汲取保罗的榜样，谨记诚实的品格，真诚的爱心，才能够使我们的亏劝达到最佳的效果。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哥林多后书的6:14到7:4读到神鼓励我们要好好活出圣洁，也从保罗学会了爱所带来的劝化力量啊，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把这些学到的真理用出来，叫我们的生活因着神的话不再一样。